姐妹们可能自然而然的会有深刻的联想。的确，接通了神的活水泉源，才有可能让我们心灵的方塘清澈如镜，反映出天父上帝那天光云影一般美好的真理与真爱。而家庭信仰传承就像是一条生命之河，亦是如此道理。活水源头是主基督，父母在河川的上游，保持活水流经的洁净，不被污染。河川下游的儿女才会经历到唯有源头活水来的果效。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中，记录了先知以西结所经历的新圣殿的意象，在47章中有一段关于活水的描写。他也就是神的使者，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游水往东流出。接下来神的使者量了四个1000肘，每1000肘大约是500公尺，而水的深度不断随之加深，从脚踝到膝盖再到腰部，最后只能游泳才得过去。同时神的使者对先知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巴拉，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原文做一致的意思，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请弟兄姐妹们特别留意在12节这句，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源自圣所，源自神的活水，开始只是涓涓细流，越往前走流量越丰沛，深度从平脚深直到求泳期间才得过。更重要的是，不只是水量丰沛，而且这水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供应力和医治力，甚至沿海，也就是死海，含盐量高达将近30%，是普通海水的8倍左右，鱼类根本无法生存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地方也会被医治改善，海水也变甜了，百物都必生活。具有如此能力的秘密是，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认识神，知道神所启示的圣经真理，并且效法跟随主基督，是我们人生命的活水源泉。旧约圣经的何西阿书中6章，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晨光可以驱逐黑暗，神是可以驱逐我们人生命中一切悲哀痛苦的那一位。甘雨、春雨、滋润田地，使万物生长，神是满有恩典赐生命怜悯的神，他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新约约翰福音17章更加明确地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代代相传，提摩太后书2章，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一句圣经讲出了保罗、提摩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和别人四代基督信仰的传承。诗篇145篇，这代要对那代颂扬你的作为，也就是神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名。从圣经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天父上帝的心意是要基督信仰、福音、真理、从神而来的活水代代相传，尤其是在现今这样一个越来越扭曲、堕落、败坏的时代。讲到我们当今的社会情况，弟兄姐妹们可能会想到腓立比书2章的一句圣经，神的话语，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所生活的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然而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一个表现，就是对神的离弃，对圣经真理的离弃。大家能够看清楚这张幻灯片上的字吧？看不清楚没关系，我给大家念翻译，让每一位学生都被清楚热切的教导与规劝，去认真的思考，知道他生活和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认识上帝与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句话出自于约翰福音的17:3，我们刚刚也读到过。因此而把基督放在最底层，作为所有健全知识与学习的唯一根基。这段话讲得非常 biblical， 非常符合圣经。大家读完觉得这段话的写作初衷是什么？做什么用的？读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像校训？因为有学生和教导，对吧？是哪个学校呢？丢克UNC NC State、这是哈佛大学17世纪一开始的 Mission Statement， 使命宣言。那个时候还应该叫哈佛学院，还不是 University。 上帝、基督、永生都在里面，并且直接讲到了主耶稣是一切治学的基础与房角石。我们圣经中讲，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时代变迁，现在的哈佛神学院 HDS 应该算是最早的哈佛学院的继承者，使用的 Mission Statement 讲到，哈佛神学院教育宗教学生，为了具有策略的领导力、专业的服务以及各项工作，这与最开始的使命宣言已经差出了万水千山。不再有神，不再有基督，不再有永生的位置。生长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的孩子年轻一代难免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从学校、同学、朋友那里接受到错误的、偏离圣经的观点与看法。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基督信仰上的离弃。北美华人教会第二代的流失率高达 75%-90%， 能够持守继承信仰传承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格局下，家庭当中的属灵品格的建立与传承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诗篇127篇中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们，孩子是天父上帝所赐托付给我们的产业，父母亲应该做神忠心的管家，尽到自己当尽的责任，按照神的话语精心教导下一代，把基督信仰、神的真理代代相传下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是第二代基督徒，或者是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亲、祖父母、曾祖父母，或者是高祖父母已经是基督徒了。如果有的话，我们大家举个手。哇，真是颇有一些弟兄姐妹，我感觉 kiss 啊，这叶和叶大肯定是啊，还是。我看到啊，还是多数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华人教会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多数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来到海外才听闻福音，信靠主，包括我本人啊。这种情况下，往往我们对信仰的传承没有足够的意识，因为缺乏上一辈的榜样，同时我们的孩子又是在西方社会中长大的，受到了这个西方社会的文化的影响，父母亲与孩子之间有着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亲子之间的交流已经非常力不从心了。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会认为， 我信主得平安就可以了。信仰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作为父母亲应该尊重不干涉孩子的信仰抉择。还有的父母亲讲，弟兄姐妹，父母亲讲，我小的时候也不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们那个时候天天看新闻联播啊，然后去学校上政治课，可是后来神还是拣选我了，认识跟随主，天天来教会，所以干脆我就让我的孩子放牛吃草，撒手不管，让他在世界里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中的小儿子，使他自己去深深的经历生命中的迷茫与没有意义，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加上一连串的失败打击和破碎，心灵受到震动，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内探伶仃，最后孩子沦落到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然后忽然醒悟过来，被神拣选回到家中，回到教会，成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我刚开始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我的反应是想问一问，你们家的孩子是亲生的吗？难道非要我们的下一代放浪形骸，深深的经历迷茫，伶仃洋里探伶仃，写下这句诗的历史与个人背景是非常的灰暗与凄惨，文天祥兵败自杀未遂之后写的，难道要向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孩子因为不认识神，在生命中也经历到同样的痛苦与沮丧吗？败落了像猪一样吃豆荚，然后再幡然悔悟，信靠跟随耶稣基督。不论如何表述，为父为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基督信仰与真理闭口不言，任凭孩子们自己的选择，或者大撒把让神慢慢拣选他们，这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做法。创世纪十八章，耶和华说，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地上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是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此处的这个眷顾两个字啊，直译是认识的意思，有的译本把它翻译成拣选，神认识拣选亚伯拉罕，目的是要叫他吩咐教导建造他的众子，也就是下一代和他家中的人遵守上帝的道，持守神的真理，这是神给父母亲的责任。我们今天刚开始读到的申命记六章中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一段申命记六章的圣经被犹太人称为示玛，也就是听的意思，虔诚的犹太人每天都会诵读，基本上成为了这个犹太人的信仰告白。殷勤教训原文是一个词，意思是打磨，使之锐利，深刻的教导，或者是穿刺扎的意思。在不同的圣经译本中，它会被翻译成为要用神的话来磨练你的儿女，殷勤教导，用神的真理来穿透孩子们的心思意念。这个 Amplified Bible 翻译非常有韵味啊！大家如果感触一下，很像希伯来书的四章里面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上帝对他子民的托付是神的话语记在心上，并且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用神的话语打磨自己的孩子，用神的真理刺穿打开下一代的心灵，而不是让我们超然物外，让对孩子的信仰放任自流。我们转换一个角度，从儿女的方面来角度来看，箴言一章写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 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者做指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项上的金链。从圣经中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父母与家庭对儿女信仰的带领、属灵品格的建造，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孩子他们人生起步从家庭开始，属灵品格的陶造是从家庭起步，父母的训诲与指教直接影响了我们儿女的属灵品格。每一位基督徒的父母应该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呼召，承担起建造自己孩子属灵品格的责任，而不是不闻不问，放手把这个责任完全推给学校或者是教会，特别是在现在当今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应该说，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父母亲所要肩负的信仰传承的担子更重了。以往还有可能呢，我们把这样的责任部分的交给学校。我听老一辈的牧师和传道人曾经讲过，最早美国的公立学校有十诫，可以祷告，会讲圣经真理，会讲圣经的价值观，甚至公立学校的校长会在全学校这个师生开大会的时候传福音布道，最后呼召，哎，你们谁还没有信耶稣，现在可以举手。后来这个老传道人回忆，变成了老师们上课只讲与课程相关的内容，教数学的老师只讲数学，教物理的老师只讲物理，老师不可以把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念传递给学生，基本上就变成了学校与教会分立 Separation of school and church。 到了那个时候，这个老一辈的牧师讲，基督信仰的建立、品德伦理教育更多的就要靠家庭和教会了。可是到了现在，学校已经开始在向我们的孩子灌输错误的、不符合圣经的真理的、黑白颠倒的价值观念理论，甚至包括我们的教会，一些教会也不敢讲，亚生了、退后、妥协了、偏安一隅了，不再讲圣经，不再讲基督，开始拥抱这个世界上的理念与口号了。我前一段时间送我儿子去参加游泳课，我就遇到一位父亲，也带他的孩子来上课，有时间我们就交谈起来。我就问这个爸爸，哎，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参加三福培训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这是我们三福讲述引言里面的一项，对吧？然后这个父亲这个就回答我说，他说，哎，他听过一位牧师的讲道，也去过教会，并且觉得这个牧师讲的挺好，因为呢他从来不涉及到圣经。我当时听了很惊奇，牧师不讲圣经，那他讲什么？这个父亲就告诉我，这位牧师就讲你如何思考对待我们人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处境和难处。他们整个教会不用圣经，不讲耶稣基督。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与勇气，认清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识破恶者、魔鬼、撒旦的诡计，领受神的呼召，在家庭中承担起我们儿女属灵品格建造的责任，传承基督信仰，忠心守护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关于子女教养、成功父母等等这个专题理念的讲座与分享，当然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有的是追求考试成绩、追求名校、重点大学，这可能是最常见的一种，人生只为爬藤，宁可累死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四岁懂核反应堆，这个估计初中就能造出核电厂。当然也有的目的是与世界迎合，追求属世成功、出人头地，得到属世朋友的认可。还有的父母亲，他们会完全迎合自己的孩子，不加任何的约束，只能够 鼓励尊重，却不可以责备自己的孩子等等。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家庭属灵品格建造的目的当然不同于这个世界上的观点。马太福音中记录了主基督的大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家庭属灵品格建造的目的应该是代代相传，把我们的儿女培养成为忠心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遵行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这是每一位生儿女的责任，是主耶稣基督对每一位基督徒的差派。然而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我们在向我们的朋友、同学、同事、亲戚、父母亲传福音的时候，做门训带领他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却往往忽视了自己的下一代孩子们。我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就像我以前一样，把我们自己的孩子带到教会，然后带领我们的孩子参加各种教会的营会和活动，这当然非常的好，可是更重要的是父母亲要践行大使命，从身边做起，亲身带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女做主门徒。关于属灵品格建造的内容，圣经中呢有多处的经文涉及，今天我们使用加拉太书五章的一段进行分享。在这段新约圣经一开始谈到了，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基督徒里面有着两种本性，一个是与生俱来的堕落的本性，带着罪性的旧人，以弗所书四章里面；另一个是重生之后因圣灵内住而拥有的全新的本性，也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是一个新人。这个圣经中讲到，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而新人是照着神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并且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来自于旧人的肉体的情欲与圣灵彼此相争相敌，阻止神儿女做另一方所要求做的事情。当圣灵的引导出现的时候，肉体的情欲就会如影随形的出来抵挡、假冒，甚至兼而有之，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里面就列举出了各种各样肉体情欲的事，当然只是这个罗列性的例举，并非是完全的涵盖。然而通过所列举的这些过犯与我们人的罪，可以清晰的勾勒出在家庭属灵品格建造上我们所要避免、归正、偏离神旨意的行为、习惯和品格。这里所列举的大概可以分为四个类别。第一类，淫乱方面的罪，奸淫、污秽、邪荡。奸淫指各种神所不喜悦的非正常的性行为，包括婚姻以外、婚姻以前、同性之间在敬拜假神过程中的淫行。污秽邪荡的行为包括不清洁的言语、暧昧的话语、公开场合放荡、穿着过分暴露、观看色情表演、影视沉溺其中。在我们新约圣经中提到罪的时候，常常会从淫乱方面的罪开始讲起，尽管肉体的情欲它的表现不局限在这个方面，但是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在性上的犯罪永远是道德的风向标。圣经中特别的指出，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的。基督信仰不是一定非要独身的禁欲主，主耶稣的话，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而因为人的犯罪与堕落，大大扭曲、偏离、滥用了神原本美好的创造。去年应该是 大约同时期吧，我到 UNC 的 Family Medical Center 看医生做体检，这个医生跟我谈血压、血脂、血糖等等常规项目，讲完了，这个医生突然问了我一句，你要不要做 HIV 检测？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他讲的是英语，我脑子里面在想 HIV 翻译成中文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这个我原来读医科的时候学过， HIV 的感染会导致艾滋病的发生，而这个病在美国归为性传播疾病。而我的婚姻生活算得上是非常的圣洁，我怎么会需要查 HIV 呢？我就回答医生说我不需要。没想到这个医生不死心呢，他接着对我说，说他有的患者每一次来都要求他查 HIV， 还有的每三个月半年就要查一次，然后又问我，你要不要考虑查一下？我当时哎呀，觉得很尴尬呀，好像我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回想起来，我原来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呼召了一遍我就举手，查不查 HIV 医生问了我两次，不过最后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没做亏心事，你问我几次我都不测。回到家以后，我没跟夫人提起来过这件事情。后来我上网看了资料，非常的震惊。大家知道吗？美国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位感染性传播性疾病，新增病例的一半以上发生在15到24岁的年轻人当中。现在有更新的数据出来，据报道，数据更加糟糕。下面几行字不讲了，大家读一下就知道为什么那位医生就体检的时候问我测不测。应该说这个医生是按照所知医学数据做事情的。美国这样的现状基本上就是旧约圣经中所讲的淫乱横行的迦南地，索多玛、俄摩拉。我们华人父母亲通常内敛而含蓄啊，我们一般不会对我们的子女在婚姻生活等相关方面进行专门的教导与带领，甚至我们不太关注学校在这个方面教什么怎么教。但是弟兄姐妹们，求主宽恕我直言啊，在现今的时代，如果我们父母亲不在这个方面去进行正确的符合圣经的带领与引导，那么现今的这个社会就会教给我们孩子相关的内容，而且多数情况下孩子从这个社会上网上所获得信息是不恰当的，也不符合人心意的。第二类，信仰方面的罪，拜偶像、邪术。偶像崇拜最直接的意思，敬拜一些神像，一些神像当然不是真正的上帝，是人造出来的假神。邪术包括有交鬼、占卜、魔术、魔法等等。从淫乱方面的罪过渡到信仰上面的罪，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圣经中把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形容成为夫妻的关系，那么拜偶像就可以理解成为是属灵的淫乱，在灵性和信仰层面背弃了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拯救我们的独一真神。偶像不仅仅是一些有形的木雕、石刻、金属器件，可以是一切在我们心中取代上帝的事物。圣经中有讲，有贪心的你就与拜偶像一样。主耶稣的话，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今天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偶像了，事业、家庭、财富、成功、名利、影星、歌星、游戏等等。举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我们父母亲在家中有没有告诉我们自己的儿女，每一个礼拜的主日最重要的事情是来到教会敬拜我们的神， 而不是去参加 party 或者是逛街或者是头天晚上熬夜之后睡懒觉。第三类，与他人关系方面的罪，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里面异端这个词啊，翻译成派别或者是分党结派，英语是 factions 更准确一些，不容易带来歧义。所列的事情是关于我们与他人之间不正常的关系，这些罪会破坏弟兄姐妹之间相爱的肢体生活、教会生活。这些情况是我们人肉体情欲的外化表现，他们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主基督用自己宝血所买赎的教会里出现不合一、涣散、充满争吵、对立，给魔鬼撒旦留地步做破坏的工作。第四类，生活放纵的罪，醉酒和荒宴，指的是在一方面指的是在这个异教拜偶像的活动中的宴乐活动，在其中人们会尽情的饮酒狂欢作乐，同时也指在生活中暴饮暴食酗酒的习惯，现代社会也一样，而且甚至于更加过分，会直接使用具有成瘾性的违禁药物与毒品。与情欲的事相对，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也是我们家庭属灵品格建造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仁爱，原文阿嘎比，神的爱，不是一种风花雪月的感觉，或者是情欲的吸引力，或者是血缘之间的联系，而是甘心乐意、自我牺牲的服侍。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人与人之间是都是因为这个别人先向我们表达爱，我们才会爱对方，受到别人爱的激励，我们会产生爱的反应和回应。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神的爱，不是由于对方的爱所引起的一个反应，乃是一种主动、圣洁、无条件的爱。仁爱是我们新生命的表现，是我们顺从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应在一切行事之先，是一切行事的总则。对爱的行动最好的表达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给了爱一个具体的形象，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上帝的爱就在此显明。不是我们表现非常好的时候上帝才爱我们，就是我们还在犯罪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喜乐指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与释放，它源于不变的神的应许和永恒的盼望。从神而来的喜乐与世界上的这个物质享受和环境所得到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喜乐不是美好环境的结果，甚至于在那些处境条件很糟糕的人身上你会看到喜乐。使徒保罗被捆锁在阴暗的牢房里，但他依然能够唱歌。基督徒能够正视苦难的存在，在苦难中依然有喜乐的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已经胜了世界，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和平，原文就是平安的意思，英语是 peace， 指一个人与上帝和邻舍之间有着一个和谐的关系，也是一种内在的平静，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一样，和平不关乎我们个人的处境，尽管我们处境可能在狂风暴雨里，因为有神的存在，我们依然有这个心里面的平安与和平。圣灵住在我们人心中，使人有平安。这种平安最根本的一个根源是我们人和神之间除去了阻隔，人神和好，良心可以向神坦然。当我们未与神和好的时候，很难经历到平安。圣经上讲，神的震怒常在我们人身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真正的和平，使罪人与上帝和好，使罪人之间彼此和好。圣经上讲，用和平彼此联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忍耐是指在面对苦难、恶待、 挑衅的时候，能够保持坚韧和冷静，不发怒，不进行报复。对我们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难做到的事情。终极的忍耐是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也曾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同时，十字架上的主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在极大的痛苦中忍耐了那些恶待他们、嘲弄他的人，没有向他们发怒，反而向他们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恩慈指关怀帮助他人，以恩典慈爱待人，正如主耶稣基督一样，这是神待人的法则之一。圣经中讲，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良善指道德和灵性的卓越，乐于为他人的好处着想。其实在我们人的老我之中啊，毫无良善可言。罗马书中保罗写道，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然而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运行与引导，心意更新而变化，才会结出良善的品质。信实这个词跟信心是一个词，但是这里的意思，这个 faith 指的是一个人有信用、忠诚、可靠、值得信赖。信实是一个约的概念，就是对自己在立约中所保证的会坚定执行。上帝是信实的，忠于他所承诺的话，绝对不会出尔反尔。我们既是神的儿女，领受神的生命，应当活出神的样式，对上帝忠心，以诚信待人。其实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常常是不能够信实相待，以至于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够互相信任，更多的是猜忌与防范。上个主日正道的时候，那个小虎弟兄讲到，我们家庭中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神创造中的第一关系，对吧？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可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连夫妻之间都没有信任可言。我的大学同学、室友、roommate 还在读书的时候聊天，那就讲到，说我将来结婚一定不会找一位能够知道或者能够看穿我心里面真实想法的女性做妻子。大家听了有点拗口啊，真的就是这样讲的啊。我当时听了，我觉得他的这个世界观太扭曲了啊！你不要说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就算世俗的琼瑶的小说里也不是这么写的。一转眼啊，快30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位同学他的家庭婚姻情况如何。求神怜悯，基督徒，神的儿女，应当以信实待人，活出基督的样式，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温柔指的是不过分注重自己的重要性。一个温柔的人，不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不是一个不敢坚持捍卫真理的人。温柔在这里可以翻译成为谦卑和温和。主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一个温柔的人心灵不容易受伤，同时也不容易使别人受伤。节制意思是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这个词在古希腊的时候常常被用来这个描写运动员所具备的品质。他们必须能够克制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从而保持身体的健壮和健康。同样，使徒保罗把基督徒的属灵操练比喻成了竞技运动员的训练，凡教力、争胜、注视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有节制的人能够自持自控，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美善之物，但却不会过度的使用，不会沦为奴隶。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们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与情欲之事对比放在一起，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对立。仁爱 Agape 从神而来的爱，牺牲舍己的爱，淫乱拜偶像是人与人或人与神之间扭曲的虚假的爱。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的人，不会有仇恨、争竞、嫉妒和恼怒。而节制会让我们远离醉酒和荒淫。属灵品格建造而结出的圣灵的果子，会让我们摆脱肉体情欲的事，忠心跟随主。在家庭信仰传承、属灵品格建造中，有两种显而易见的方法。一是天天苦口婆心叮咛警告，你要忠心跟随主耶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另一种，父母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让孩子们明白应当如何爱耶稣，活出主的荣美。在生命记六节中先讲到了，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接着就讲到，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言传。再接着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可以看作是身教。对于这段经文，犹太人按字面意思解释，就真的就是把这个经文抄在纸上，放在这个小皮匣子里，然后戴在额上，系于臂上，还会钉在自己的门框上。但是这里更深刻的属灵含义，应该说神的话语应当深深地渗透到我们个人与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记在手上是当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戴在额上是当以神的话语与真理当作我们思考和判断的标准，钉在房屋的门上和你的城门上是在说要用神的话语掌管家庭、城市和社会。属灵品格建造过程中，父母亲需要言传身教，言行一致，从而创造出一个操练属灵真理的环境，甚至于身教重于言教。因为我们父母亲在家人面前所展示出来的品格是真品格，是装不出来的。通常情况下，一个家庭的家长，如果我们在品格上、在灵命上有破口，我们的孩子是无法得到遮盖的。有朝一日，我们的弱点、缺点、盲点会一一的在儿女身上显露出来，甚至会变得比我们更严重。到那个时候，我们即使找专家来做 consulting 也不一定有效，因为我们没有堵住这个破口的根源，就是父母亲自己。其实家中的品格建造，我自己体会，不仅是单向的针对儿女的建造，同时也是对父母亲的操练与提高。在家中，父母可以与自己的孩子真诚相待，一起进行属灵品格的建造。往往儿女是我们父母亲的镜子，从孩子身上我们会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而且最可能是让我们自己不喜欢、千疮百孔的自己。我记得原来有一位牧师讲这个儿女教养、这个亲子关系的时候说，很多父母亲呢，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天才儿童，那么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看看自己以往是不是一个天才儿童，然后你再面对现实考虑怎样去推娃。这句话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启发。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容易发脾气、面红耳赤、 其实应该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沾火就着啊，容易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遇到青春期的孩子叛逆顶撞我们，我们其实需要反思一下，原来我们年少气盛的时候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父母亲的。我是反思过的，我得出来的结论，第一，上帝很公平，当年我对我父亲的顶撞与带大不理，现在我的儿女都还给了我。第二，感谢神的怜悯与保守，我的孩子现在做的好像比我当年做的要好一些啊，感谢神。属灵品格的建立需要被圣灵引导，被十字架对付。加拉太书五章中讲到，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一方面，基督徒应该竭力向罪而死，不再体贴肉体，不再满足肉体情欲的要求，将肉体连同其败坏的喜好完完全全地钉在十字架上，如圣经中所讲，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另一方面，神的儿女要像义儿活，顺从圣灵的引导，结出圣灵的果子，属灵的品格就会自然地彰显出来。听起来有点抽象，具体生活中怎么做？我的体会，第一，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往往圣灵会提醒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样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与提醒，不要因为自己的肉体老我的喜好任意忘我，管他呢，豁出去了，犯罪就犯罪，先痛快了再说，实在不行，王朔的小说啊，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朝这个方向走，弟兄姐妹们。第二，持守圣经的真理与原则做事情，圣经与圣灵的引导不会有矛盾，圣经中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而圣灵是神，如果圣灵的引导与圣经的真理产生了矛盾，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仔细分辨，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建造出符合神心意符合圣经真理的属灵品。在这个世界上，按照属世标准也可以有许多属世的品，属灵与属世的品格不一样，世界的标准会变，而神的标准不会变。在世上以往被认为是美好的品格，过些年以后就不再是美好的，而反过来的东西会变成时尚，变成悦人眼目的。当今的时代啊，我们刚才讲到过的肉体情欲的事情已经被换上了许多很好听的名字，奸淫邪荡现在可以被称之为浪漫与真爱，拜偶像邪术可以被称为多元文化，仇恨恼怒可以被认为是率性而真诚，醉酒荒宴变成了享受生活。然而圣经中的属灵品格永远不会变，是我们信徒不体贴肉体顺从圣灵而结的果子。通常情况下，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我们更容易看到看重有形的实在的结果或者成绩，比如说好大学、发表论文、升职、办身份、移民等等，而轻视属灵的永恒的价值，所以也不会特别看重这个家庭属灵品格建造的意义。然而弟兄姐妹们，神在圣经中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启示我们，我们人走过的一生只会有两个选择，两条道路，两个结局。申命记中写道，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一个选择是信靠跟随神得到生命与祝福，另一个选择是离弃神跟随世界，本质上就是拜偶像，得到死亡与祸患。不同的选择会引向不同的道路，马太福音七章，一条道路引到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一条道路 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我们身边世界众生相的写照。主耶稣的话，你们要进窄门，虽然道路唯有崎岖艰难，但是却通向永生。最后两个结局，他也就是主耶稣主基督，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末后审判的日子将会是主耶稣扬谷的日子，分辨麦子与糠秕，分开忠心信靠神跟随主的圣徒，和拥抱世界离弃神与基督的罪人。仓库用来比喻天堂永生，主基督把所有的麦子收进仓里，不灭的火用来代表地狱与永刑，会把糠秕烧尽。两种选择，两条道路，两个结局，是每一个人，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今生一定要面对。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经行的道路，决定将来的结局。而家庭属灵品格建造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的儿女建立信仰，选得对，行得正，把荣耀归给天父上帝。以世界的眼光看，我们孩子作为正直的基督徒似乎会吃亏啊，但其实得到是更大的属灵的祝福，得到永生。最后啊，这个我们今天正道的内容有一些沉重，最后轻松一点，这个我们讲一件教会历史上的轶事我们就结束。 Skellig Michael 是一个位于爱尔兰南部的一座小岛，面积非常小，50多 acre 左右。爱尔兰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主后五世纪的早期，这个 Patrick 帕特里克把基督信仰传给了爱尔兰人，接着爱尔兰的修道士开始在各处隐居修道，学习圣经，学习与神的交通，建立修道院，其中包括这个 Skellig Mall那个 Michael 这样的小岛。当欧洲大陆饱受战乱之苦，直至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段时间里面，爱尔兰诸如这个 Skellig 岛这样的地方是相对安全的世外桃源。在这里圣经的经文被抄写拷贝保存了下来，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书籍和作品。之后爱尔兰的传教士起到了承接信仰的作用，开始反向向不列颠与欧洲大陆传教。在当今动荡与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敬虔的基督家庭可以像一个一个的 Skellig 小岛，父母在家中带领建造儿女们的属灵品格，让基督信仰代代相传，然后再把主的真理、神的荣美显扬在这个时代。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恩典怜悯的主，儿女是耶和华神所赐的产物，求主你激励提醒我们，神的话语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世代如何变迁，跟随耶稣的父亲母亲们也要为主忠心，在家中传承信仰，荣耀主名。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